Sound On。
看到旁边一只骨瘦如柴的北极熊，就从你旁边走过来，然后它就在你面前死掉。那个震撼跟你看一张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四年前的2016年呢？台湾呢，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产业界教母，曾经喊出了一个叫做 VR 元年的专有名词啊！当年三月的世界通讯大会 MWC 里头呢，有数百个带着三星 VR 显示器的人呢，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没有人注意到 Facebook 的执行长 Mark Zuckerberg 扎扎实实的走过了他们的身边，因为他们戴上这个眼镜，在当年还看不到外部的世界。当时啊，这个虚拟实境这个议题风风火火，但是呢，隔年，也就是2017年 ，VR 却被用熄火来形容，熄火还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说法。后来比较主流说法是 VR 寒冬
，Winter is coming。
对 ，Winter is coming 哈。但是今年2020年呢，却因为新冠疫情啊，就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肺炎，哇，这个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全球确诊人数应该有超过4000万吧，
屡创新高啦，
屡创新高啊，
屡创新高，
对，然后很多人都无法出国，甚至有的国家或者城市，你是无法外出的。今天早上我才看到一个人 po 了这个从好莱坞回传的一张照片，他说好莱坞 Hollywood 空荡荡啊，就是可能没有旅客嘛。然后工作者也就是 working from home， 今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其实却有可能是 VR 产业再起的一个机会，因为 Dropbox 也喊出了 Virtual First， 就是虚拟优先，很多线上的会议也都改到虚拟世界甚至虚拟实境里头进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台湾第一个用 VR 去旅行的食客旅人，好，没有啦，其实不是食客旅人啊，是食客旅行的创办人啊。他到底是不是时光旅人或食客旅人？待会让他自己来说。我们邀请到食客旅行的创办人李靖伟，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我们要来聊 VR 产业当中一位相当传奇的男人 John Carmack， 而且我们还要聊聊投身 VR 世界的靖伟，在这段时间当中，还有未来，他究竟看见了什么？我们来欢迎李靖伟 James。
哎，宝博大家好，各位宝博朋友说的观众大家好，终于上到宝博朋友说了。
对啊，本来
一个人生的里程碑。
没有啦，本来很开心，因为他一进录音室就说：“哎呀，这个画面我很熟悉啊。
”对，
好像就是那个新奇有趣。
对啊，其实要必须说，当年我们会做 VR， 我还记得是宝博带了 Oculus DK One 到我们办公室啊，然后去玩一只鸟，好像他要去过一个那个。就是你要用你的 VR 头显去操控它过一些两个水管中间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了。
那应该是 Flappy Bird 吧？
对对对，好像是那个 DK One 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做完啊，惊为天人
啊！对，哎，你不讲我都快要忘记了。
对啊，在我们还在忠孝东路的办公室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 ，OK， 这东西一定会改变世界，然后一定会改变旅行业。
Trip Moment 哈，现在在台湾非常 focus 在旅游相关的影音还有文章介绍的内容。
就接触到 VR 之后，立刻就决定 OK， 我要拨一部分公司的资源去做虚拟实境。然后我觉得也在五年后就开始有一种有一些更好的 return 回来，就等于说早年的投入是对的，
超前部署、啊、
对，超前部署。
今天呢，其实主要找 James 来呢是宅男惺惺相惜啊哈，本来这一集就是想要聊一个神奇的男人。这个男人呢，我们之前在聊 Geo Hearts， 就是最强骇客啊 Geo Hearts 的时候，有聊到间接的聊到一个叫 John Carmack 的人。这个人呢，当初呢发明了一种演算法，不知道为什么他利用这个演算法做出来的游戏运作起来就是比别人快10倍啊。然后呢，因为这个人他现在所在的公司在这个月出了一款新的产品，这款产品呢叫做 Oculus Quest 2。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好了啦。 James， 你从 Tree Moment 内容的网站，然后开发到有360度的影片，然后现在也开始在开发一些给旅游或饭店使用的一些 VR 的系统。你自己有没有玩 VR？
我自己玩蛮多的、欸、然后 VR 它如果是游戏来讲，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 3D 游戏，等于只是你跟这个游戏之间技术上来讲、啊、就互动的方式不同了。你原本是一个手控摇杆嘛，然后是用滑鼠去移动你的荧幕的视角，它现在等于是把这些 sensor， 一个是视线坐在你的眼睛就头显上面，然后现在新的技术是它可以直接侦测你的手，你不用摇杆，你可以用手更直觉的互动。我们纯粹以 VR 来讲，它其实算是以 3D 游戏的一个终极的形态吧。讲到 3D 游戏就讲到我们今天主角嘛， John Carmack， 他其实是被说是 3D 游戏之父。
诶，对
对，因为他第一个、雷神之锤，就是 我们小时候最红的 3D 游戏就是这个
Quack。对，是吗？雷神之锤就是 Quack，
是 Doom 还 Quack，
Doom 还 Doom 是毁灭公爵、
Doom 是毁灭战士， Quack 是雷神之锤。
对， 对，
就是 Quack、啊、那大概是我小学的时候吧。我记得那时候就去隔壁邻居，他说、哦、我跟你讲有个超屌的游戏，然后就去玩那个 3D 游戏，一路一路进展。那我觉得 3D 游戏 eventually 大家梦想都是做出一个像栩栩如生的真实世界，你可以参与其中。我想说 VR 其实就是这个脉络的一个终极的延伸。
你说 Quack 或者是 Doom， 其实当年出来的时候什么 CS 啊， Counter Strike 啊，或者什么 Overwatch 啊，哇，这根本就还没出现啊，对不 对？
Actually 我没记错的话， Counter Strike 的前身是 Half-Life 嘛。
对，
Half-Life 用的引擎好像就是 Quack 的引擎。
哇，真的。所以如果当年没有 John Carmack 搞出一个、这个、
就没有 CS 了，
就没有 CS 了，没有 CS 就没有 Half-Life， 没有 Half-Life 就没有现在的 Steam。
对，因为他是靠这个赚钱长大。
没有 Steam 就没有这个，因为其实 HTC Vive 一开始也是跟 Valve， 就是 Steam 的背后这家公司合作，所以如果没有 Steam 可能也就没有 Vive， 没有 Vive 就没有现在的
蝴蝶效应。
对，就蝴蝶效应，
一次就这样啪啪啪。
所以如果想要摧毁 VR 世界的人呢，回到过去
就杀掉 John Carmack，
杀掉 John Carmack。 好啦，我们先在进来了解 VR 的未来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啊。就是我们假设要回去
杀掉 John Carmack， 要去哪里杀他？
对，要去哪里杀他？很会衔接哦。
要去哪里杀他？总要找到地方吧，时空旅人。
没错，哎呀，果然时空旅人，知道时空旅人需要哪些资讯啊。
对， 对，
我们很快带过啊。这个 John Carmack 他是1970年出生在美国的堪萨斯州啊。听说通常4到6个月的婴儿呢，都应该已经可以发出一些啵咩的一些单音哈。这个 John Carmack 就很奇怪，一直都没有办法发出类似说话的声音。他说，一直到他1岁3个月的时候，突然开口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 ？Dad, your bath towel。什么鬼？
还不错、啊。
他一出手就是一句话、欸。
你知道我之前在网络在闲聊了，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个人影片。他说他儿子第一句话是 OK Google。
我靠，
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他家里可能放了一个 Google 的那种像亚马逊 Alexa 一样。
對、啊、
所以儿子一天到晚听他 OK Google What's the weather、
啊、
something。
我现在我们家早上起来就是第一句话就是问 Alexa， 就 Alexa what time is it 这样。
Yeah、欸、what time is it、yeah.
对，我觉得好像如果我有小孩的话，他可能第一句
话就 Alexa。 Not dad, not mom,
他不是叫 dad， 他可能
Alexa，
叫我 Alexa。
对，他觉得好像讲了 Alexa 就可以得到一些资讯。
哎呀，恐怖啊，恐怖啊。好啊，所以呢，后来 John Carmack 可以算某一种天才啊。19岁那一年，1989年，哎，1989，你是几年次的？
我1984，
所以那个时候1989你才5岁。
对，所以我记得是我小学的时候玩到 Crack 跟 Doom 的，
然后他就已经开始踏入游戏圈。21岁就1991年创立 ID Software。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那个年代，明真可能显然不是游戏圈的人，但是游戏圈的人在90年代的时候，你只要一讲到 ID Software， 就是变态画质跟流畅速度的同义词，有吗？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吗？
有啊有啊有啊。对对，我就说 Doom 大概就是1994年吧， Doom 嘛。那时候就我十岁就在小学3、4年级啊。对啊，我记得更久之前没有 3D 游戏，那时候都是玩什么 Doom 跟 Crack 大概就是小
学生。还有更前面的，我现在看到了1993年做出第一款仿 3D 的作品德军总部啦。我现在想起来
德军总部，我记得它本来好像不是 3D， 但它出一个 3D 版本，它好像有一个就坦克
有个平面的
坦克平面，好像我不是很确定、哦、就是以前小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坦克啊，在那种任天堂红白机的时代，
对，
从马里奥红白机一下子到 Crack 是一个很大的跳跃，
就大家突然可以用 WASD 走路了，
对对对对对，很大的一个跳跃，
对，然后大家突然发现有些怪物会突然横亘在你的眼前这样，然后你可以闪躲它，然后可以发射一些很奇怪的武器。1994年呢，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这个 Doom 毁灭战士呢，给 ID Software 创造了几亿的营收，他当年才24岁，也因此呢 John Carmen 买了一台法拉利。之后呢，他尝试改装汽车，他可能觉得说汽车也应该要像城市码一样可以优化，对不对？就像他当年创造那个神秘的反平方根快速演算法啊，总之他创造了一个非常神秘的参数，然后呢用那个神秘的参数去做开根号的演算，就会变得超级快。所以有人做了一支 video， 就说如果那个 Quack 或 Doom 的游戏就是把那个演算法拿掉跟没有拿掉，一个可能是 60fps， 一个可能是 14fps、
哦、就差很多，
差很多。所以听说一直到好几年后大家才发现为什么 ID Software 做出来的游戏都这么好这么顺畅，跟他那个神秘的什么平方根快速演算法很有关系。1995年呢，他 release 了德军总部的源代码、嗯、也就是 source code， 之后又公布了 Doom 跟雷神之锤的源代码。所以你现在如果大家有一些听众，你如果看到网络上常常有人喜欢把什么 Doom 啊 Crack 啊放到什么 Game Boy 啊 Apple TV 啊，就是大家常常破解一个硬体以后就会试着在上面运作 Doom 或 Crack， 原因是因为他们是公开原始码的，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改装放到你的 iPhone 上，或是 Android 上，或是 Tesla。 我猜应该有人把它改装 Tesla
那
个萤幕，对不对？
车控萤幕上，
对。所以原因就是因为当年呢他非常早就遵循了这个 GPO 的准则呢，开放了所有他所制造出来的德军总部啊、毁灭战士啊、雷神之锤的原始代码。那他本身呢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推广者啦，他反对软体专利。这个就要来问一下，因为 James 也算是一个法学世家
一点点一点点，
所以你对这个软体专利这件事情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
不只是软体专利啦，其实我对所有专利的看法都是一样，它的本质应该是保护你的智慧财产有价值，但是它不应该去妨碍科学跟科技的进步、啊、那这个其实可以走到很两极，有的是说他觉得说要保护都是我的，那有另外一派的人就说他认为就比较理想的那一派，他觉得知识应该是要跟全世界共享，所有的知识都是人类的共有财，所以有一派像开源软体的推崇者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一派，他们大概都是觉得说、哦、我现在做的东西其实都是在前人的肩膀上，那我应该要继续延续这个在前人肩膀上把人类文明推上另一个高峰的这条道路上面，不应该在我这边就说 OK 设一个路障，从此以后的东西我要收钱，别人不能延续我这边继续，那他要继续我也要分一杯羹。那我觉得像 John Carmack 这种呢，他的意思比较像是说，应该说通常有这类思维，他的想法是说我做完我 share 给大家，然后他也不怕别人抄，
反正他已经赚到法拉利了嘛，对不对？
对，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另外意涵是说反正你永远超不、啊、超越不了我嘛、欸、我是那个领跑者，
也对，
我一直在前面跑，你抄我后面没有用、欸、
对，
就是你现在抄了你学会，我已经离你几百万里远了，你永远不会比我强，我就放给你啊，有点像是那种大神去看底下的那个草民，
对， 对，
就是哎，你们
看草民能拿我的城市码做什么，
你能拿我的城市码做什么？
大家那时候看就是才发现说奇怪，那个数字是什么的。
对，所以他超越其他人太多的时候，他也不怕你超嘛，因为等你超上来想要跟我一样，我已经不知道到太空去了。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一直是制裁权，这我不是法律专家啦，但是我觉得以一个商业经营者来讲，我觉得那条线要怎么拿捏其实一直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对啊，它也是有一个前提啦，或者是有一些条件啦，
像比如说 IBM 啦或什么，它每一年其实都会公开很多专利，去等于是 open， 它把它研究成果 open 出来，也没去申请专利啦。那这个是一个策略，是如果 open 出来不去申请专利，别人也没办法申请专利。哎， 所以就说这条道路它等于是帮大家开了，我不会卡你，但是你也不能卡我啊，
因为我已经公开了，
我已经公开了，而且我是 open 这个东西发在比如说学术文章啦，弄上来我就公开啦，
对，
大家一起用嘛，所以别人也别想说我要把这块锁起来
啊，原来这是一种策略，
因为就是写专利一个重要重点是他能不能去告别人得到保护，
对，
如果你告了也没有用，或者他根本保护不了什么东西，那你就 open 嘛，反正你也保护不了什么东西，保护不了你的利益的专利其实也不需要申请。
我突然想起来说我小时候就很崇拜任天堂，然后任天堂做 Nintendo 64就是 N64 的时候做了一个伟大的发明叫做 Rumble Pack， 就震动器，
对，
我不知道现在的听众如果你比较年轻的话你可能无法理解以前的游戏机手把是不会动的，好吗？
是不会震动
是不会震动的，好吗？你撞到任何东西都只有你的大脑自己想象，然后他在某一年忘记是1996或97年就出了一款游戏，你要插一个东西这样，它其实里面就是一个不规则形状的马达，
它一个偏心马达，
对，偏心马达，然后呢你这样撞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手把就会动，哇，你知道那个整个，
那时候我记得玩马里奥赛车就是你撞到建筑物，
马里奥赛车有支援
震动器吗？有，就是你好像撞到水管什么它就抖
马里欧啦，马里欧
64就有啦，
对啊，就是 N64、啊、但是、啊、anyway 就是总之呢就是那个感觉非常非常有趣，然后呢他们后来就说他们不申请专利，所以你才会看到说 PlayStation 也有震动的功能，它还有两个，对吧？然后后续一系列所有从 Xbox 啊到所有其他 Dreamcast,
变标准配备，
变标准配备了。然后你要知道最早的那个游戏的手把的那个十字钮也是任天堂发明的，然后那些什么 ABXY 那些 button 也是超级任天堂的时候发明，然后我就哇好崇拜，就觉得哇任天堂怎么这么大公无私啊，把一切的发明都献给世人，所以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是一种策略啦，
就大家都采用这个，那反正我觉得整体游戏市场 grow 对大家都是好事、啊欸、
对，然后他就想说反正我还可以一再超越自己，
就像 Elon Musk 之前也是说他把 Tesla 一部分的电池专利也 open 嘛，
对，我想起来了，我去参观达文西手术机器人的公司，他们也是把他们的专利都公开在他们的办公室，
就是他条件好像是说你只要延续这个专利的改作你都不能有，就等于说他也不能去 claim 专利别人不能使用了、
我们现在讲到这里呢，突然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突然严肃起来在讨论专利呢？因为 John Carmack 这个时空旅人，哦，没有啦，不是他，不是时空旅人，但他真的是很夸张。你想想看，他从21岁成立游戏公司，写程式写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活着，还继续写程式。你要知道，这种已经是那种程式界的那种老妖级的人物啊，哪一间公司请到他，真的就无敌了，
一打一百。
最近网络上有一个消息在讲说有人研究是 Netflix，
对，
他们说
早期找了那种很强的员工，
对，就做研究以后发现啊，有真正请到对的员工，你请一个抵十个，
对，
所以说这件事情研究一出来，哇，大家发现原来矽谷的工程师薪水这么高是其来有之啊。
我们自己经营公司的经验也是啊，一个厉害的人抵过两三五个甚至十个很一般的人，
因为他太强了，所以大家都公司都抢着要。2009年呢 ID Software 曾经被知名游戏开发商 ZeniMax、欸、其实这些公司我还听都没听过、欸、然后变成员工担任游戏研发部门的负责人。2013年就是加入这间公司的四年之后， John Carmack 加入了现代多媒体互动界的传奇公司，叫做 Oculus。 Oculus 呢其实是在一开始2012年的时候群众募资，创办人是叫 Palm Luckey， 然后那个 Palm Luckey 也是非常酷，大家自己去 Google 一下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 Palmer Luckey， P-A-L-M-E-R-L-U-C-K-E-Y， 听起来是个很幸运的男子、哦、当然因为他叫 Luckey 嘛、啊、总而言之啊，他其实超爱 cosplay，而且他喜欢 cosplay 女性游戏角色，
这个我真不知道、欸、太酷了。
你手机 Google 一下，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意外、哦、总是很酷的一个人。2012年他开了这间公司叫 Oculus， 然后我还记得他在 Kickstarter 上面的行销影片，他行销影片呢就是做了一个 prototype 到处给人家玩，然后每一个人玩了就哇，然后里面有什么 EA 的老板啊，有什么、啊、然后他其实就是把一个萤幕加两片放大镜然后接在电脑上，对吧？某种程度是这样，把那个游戏画面 render 出两只眼睛的影像。 然后其中有一段 video 就是他拿给 John Carmack 玩，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John Carmack 其实还没加入 Oculus， 所以他等于是 John Carmack 是第一批玩到的人。后来呢，就像你当年第一次看到那个
DK1 的时候
，DK1 就是你第一次看到 VR 眼镜，你如果是有 sense 的人，你马上就会觉得 Oh my God, this is the future。我第一次玩 VR 是在某一个总部在新店的公司，然后我们就几个人就是很幸运的玩到了非常 early 的版本。我那时候玩完以后靠在墙壁上，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感受，然后我马上回想起我小学的时候班上在抢 Game Boy 的那种感觉，因为我眼睛我靠着墙壁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玩，我一直盯着他的那个 VR 头盔，然后一直心里只想了一件事，你赶快玩完换我了你知道吗？
对
对，然后
好像回到小学的时候，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 VR 中毒了啦，就一直投入这一块。好，我们回来看 Oculus 2012年 Palmer Luckey， 其实大家都叫 Palmer Luckey， 这个在 Kickstarter 上面做了群众募资，创办了 Oculus， 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募了200多万美金。之后呢，这个产品正式推出，2014年，其实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 Facebook 用20亿美金，我记得加10亿的股票或两个换块，我不知道啦，总之就是一个几十亿美金的价值收购了 Oculus。 而这一段时间 Oculus 为什么有如此惊人的成长，而且 Facebook 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其实就是2013年，对， John Carmack 当年加入 Oculus 成为首席技术长，就是 CTO。 这个 James 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我大概知道 John Carmack 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 VR 以前大家戴上去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因为那个画面不够流畅，然后那个反应速度只要慢一点点，所以 John Carmack 这种就是用演算法跟程式嘛无止境的加速那种流畅感的这种人，因为他当年就是这样嘛。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回到节目一开始讲，他就是 3D 跟第一人称设计游戏之父，
对
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讲说，其实 VR 其实就是这个 3D 游戏终极的版本，这样的游戏体验它 ultimately 就会希望说，我就带给你整个 virtual 的世界，然后你可以活在这个世界，玩在这个世界。那既然 Oculus 的目的是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找这个领域之父来，我觉得一切都很合理啊，
一切都很合理啊，
一切都很合理、啊、
因为当年其实 Doom 跟 Quack 在制作出来以前，其实以前就有一些人想要做 3D 游戏，但是那种速度啊反应啊都很慢，或者大家现在回去看那种什么非常早期的那个什么飞行模拟器，微软最近出的，大家开始在回顾以前那种你这样飞机起飞，然后它那个棱线还这样啪啪啪啪啪，就是
哦，小时候玩就这样，
对对对，
一点一点往下，
一点一点往下，就是它要这样一条线一条线重画这样。然后到了这个 John Carmack 出现以后，哇靠，这个整个这个行云流水。那后来本来进到 VR 以后 ，3D 还有点延迟，因为我们的人类的大脑对于景象的反应
非常非常快，
非常敏感，所以你只要稍微延迟0.01秒，我们的大脑就会觉得不舒服，不舒服就会怎么样，就会晕，就会想吐。
讲到这，因为我后来去美国念 USC 是那种 biomed， 就是生物医学工程，其实 VR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是对一个感官特别是视觉非常灵敏的动物，然后人有各种不同的感受器，不管声音听觉身体的加速度，基本上我们是感受到加速度了，我们感受不到速度的，等速是没有知觉的。只要我视觉感受到的加速度跟我身体感觉到的加速度是不一致的时候，我人脑就会混乱，他不知道这个讯号我要相信我身体给我的还是眼睛给我的。所以为什么在 VR 游戏里头是他讲的延迟，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说我头这样转
往右转，
我往右转，我的人感觉到我的头往右转了，但是为什么我的视线没有直接往右转？
对，
他有一点点感觉，我的脑就开始混乱，因为他会不知道我要相信我视线告诉我的，我其实还没转啊，还是我的头部这边的神经知觉反应告诉我的我已经转了。
而且他要一次处理两件事，因为等于两个时间点的东西他都要处理，
他就是有落差，就变我的大脑就不知道我要相信谁。
对，
那如果这两个落差很接近，或者是说他用一些欺骗的方式让你觉得没有落差，或者是说对某一些落差比较不敏感的时候就比较没事。所以像如果在 VR 里面很多人会晕也是因为他转了嘛，我人坐在座位上 但是我的视线告诉我我在左转右转，然后很多人的大脑就会爆掉了，就说为什么你的身体没转，但是你的眼睛告诉你你转弯了。
对，这跟我们刚刚在讨论你要不要戴耳机很像。
对，
因为你说如果戴耳机声音如果会延迟，可是我嘴巴又一边在讲，可是我一边在听 0.5 秒以前的内容，对不对？
对，我自己就会打架，因为这跟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的 feedback 的速度是不一样。
我之前也是因为要远距授课，然后又有现场又有学生，所以我就直播到 Twitch，然后我又怕 Twitch 没声音，我又戴着一个耳机监听我自己的声音有没有在 Twitch 没声音，可是其实会 delay。
对，
所以我等于我没讲出一句话，再过一秒钟之后我又在耳机里听到，然后我接下来我就完全没办法讲话，
就完全没办法讲话，
我的大脑就 shut down 了，就 shut down 了，完全没办法。就是大家下次可以自己
可以自己试试看回放。
欸，所以那些直播组 Twitch 啊什么，他是不能一边听，
他不会一边听，但他会开另外一个电脑萤幕，
用看的，
然后用看的，然后通常可能是30秒，甚至有的会到3分钟以前的内容。
对，所以这个 VR 其实早期大家会觉得不能接受，是速度的问题。John Carmack 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哇，真的是秒懂啊，马上就把它解决掉，所以让这个东西突然变得可行。接下来呢，其实就开始有了猛爆性的成长了，就是这个2014年 Facebook 收购 Oculus 以后开始推出一系列产品，但是其实过程当中呢还出了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神人在加入 Oculus 甚至到最后被并购之前，其实是 ID Software 被 ZeniMax 给并购了，变成他的底下的子公司。 ZeniMax 在2014年的时候公开指控 Oculus偷了他们的技术啊，做出了这个非常知名的 Oculus Rift 的 VR 头部显示器，也就是所谓的 VR 头盔啊，就开始官司大战啦。到2015年啊，这个法官要求 ZeniMax 要提供更多的证据，原因是因为 Oculus 说 ZeniMax 你根本就是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公司啊。其实我是真的没听过啦，
我也不记得，
对，没有人记得，
我也不记得。
但是 ID Software 后来还是有出游戏，所以有可能 ZeniMax 真的存在，它只是有点像是一个
holding company，
对， holding company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 maybe。 但是呢， Oculus 或者是 Facebook 呢是觉得 ZeniMax 是要来抢钱的，所以呢就一直说啊，你其实是觉得这个几十亿美金的并购你没有分到一杯羹，然后你觉得说 John Carmack 之所以加入 Oculus 可以把产品做得这么好，一定跟他之前几年的工作经验是有关的，然后就想要拿到一些好处啦。2016年这个官司正式开庭呢，修改诉讼的对象，诶，这有点坏，诶，他其实就是说呢，他不只告 John Carmack， 因为他们发现 John Carmack 呢被 Facebook 大批的律师所保护着，他们把矛头指向了 Oculus 的创始人，就我们刚刚讲的 Palmer Luckey， 然后跟 CTO John Carmack 以及总经理另外一个叫 Brandon Irib，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啦，啊，就 anyway， 他发布了这个诉讼对象到更多人的身上。这个 James， 你有听过这个事件吗？
略有耳闻啦，但是，啊，说真的，这几间大公司他没有任何一天是没有被告的，就全世界的大公司，不管什么 Google、IBM， 他每天都可能几百件诉讼吧，我觉得。
对，
就是很正常啦，当你做很大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想要透过诉讼的手段来分一点利益，越大越会如此。
也是。
对，所以我小时候，我因为我爸妈都律师，他们就讲说，如果你还没有被告，代表你不是个咖。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代表你没有，你的公司没有大到你踩到别人的痛处，或让别人觉得你太赚钱了，要来分一杯羹。
对，总而言之啦，这个官司呢，其实我们自己身为宅男世界的公民啊，就看到我们自己的神被告上法庭，还是觉得蛮难过的。因为你知道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 John Carmack 说公开说他又在做另外一个最新的挑战，他说呢，他要把 VR 头盔啊，就是其实是把一个萤幕然后两片凸透镜放大了以后，让你聚焦在萤幕上面，你可以看到萤幕上的东西，然后而且因为是显示不同左右眼的画面，合成起来就会觉得有 3D 立体的感觉。可是因为你那个萤幕经过透镜放大了以后，它就有一个所谓的格栅效应，你应该知道嘛，对不对？他那时候啊， John Carmack 说他要用一个程式的魔法，就是让你 看不见那个格栅。你有听过这个吗？
我没有，欸，太酷了吧。
消除格栅真的很夸张，他就是他说那个窗帘的那个效应呢，在你转头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动态
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或者是游戏世界里面的东西在动的时候特别明显。然后他就说他正要挑战这件事情，就是如何让解析度可以更快更高，而且那个格栅可以几乎没有。哇，然后呢就被告了这样。好啦，但是后来呢，目前看起来这件事情已经慢慢的归于平静啊，因为2017年呢 Facebook 的老板啊马克·佐克伯为了这一件事情站上了法庭，为 Oculus 辩护。他说，我们对 Oculus 的技术非常有信心， Oculus 的技术基于他人的创造，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所以呢，基本上老大就出来做结论了啦。我们本来以为 John Carmack 可能要负上很大的法律的风险或责任，但看起来 Facebook 的老板也是有种啊，然后律师团也够坚强，好像这件事情就比较没有再听到了，
应该不会有事啦。FB 这种他搞不好私下处理掉，我们也不知道，
连国会听证都可以这样子上去再下来，对不对？这种事对他们讲小事，
对，但是我觉得你身为一间技术公司，法律其实是一个商战的手段。所以像 Google 之前不是也跟什么 Oracle 吗，还是什么微软，还是什么，反正这种他们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司，这种很正常啦。所以其实我知道这个消息，我也觉得这就是 another business
strategy 或者是一个 planning。对啊，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了现代世界了，因为 Oculus 其实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受到影响，持续的在推出一些相关的硬体。到了应该是两年前吧， Oculus 推出了一款不需要电脑的 VR 头盔，叫 Oculus Quest。 Oh my god， 完全改变了整个 VR 产业。我觉得啊，就是你直接就带上去开机啊，就完全不需要再开电脑，然后用滑鼠键盘打开 Steam， 然后设定你的感测器都不用打开就有了。我有跟你炫耀说，哎，赶快去买 Quest。
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预购就定了。我们公司除了 Oculus， 我们除了它的 DK1 没有以外，DK2、CV1， 然后 Quest 都有啊，我们就一路都有。我觉得身为一个做 VR 技术的科技的公司，该有的都要有。
对，对，这真的很重要。哎，那最近你又拿到了最新产品 Quest 2，你有买吗？
我有买，我
买
两台。
你买两台，你拿到了吗？
我拿到了。
那你玩了吗？
玩了，超棒，欸，超棒。
对，欸，赶快推坑一下大家好不好？
就我觉得看到 Oculus 2让我想到当年可能 iPhone 1,2 的时候，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很 mature 的产品，然后很轻，299块美金，哦，我先说我没有代理，所以真的没有，它也没有副业配给我。
对对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 pattern 一而再一而再的发生，就是这是一个下一个智慧型手机的类智慧型手机的变革。以前叫 mobile first， 那刚刚宝博有讲，以后 virtual first。 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一代，刚刚宝博有提到的那个格栅效应，其实在这一代已经看不太出来，
对，几乎没有了，
几乎没有了，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几乎没有。
但你要非常仔细说，我要找出那个格子，这样你才看得到。
以我们目前的看法，它就很像当年 iPhone 2， 你已经觉得很棒。然后我记得好像是 iPhone 4，它就所谓 Retinal Display， 就是你眼睛完全看不出来，
超高解析，就是
超过你视网膜可以分辨的
视网膜显示技术。
对。那我觉得我们自己预估啦，以 VR 这样的眼镜，大概在一两代，可能在 Oculus 3或4的时候，我们在 VR 头显看到的东西跟裸眼就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很可怕，
可能在两代吧。唯一去阻止你的其实是影像拍摄技术，就是要 8K 16K 20K， 这不容易。但是如果它是基于一个 3D 演算法的世界，
就没有 capture，
就没有 capture 的问题，然后它就是一个演算的速度的问题。那这个年代呢，现在又讲 OK 5G 6G Edge Computing AI，我就算头显上面的演算不强，我在 cloud 演算嘛，演算之后 streaming 下来，那个还是可以去把整个你眼睛视线前面看到的画面做到跟你裸眼差不多。然后有另外一些小道消息是，像 Apple 预计大概在明年或后年也会推出它的 Apple Glasses， 然后我们不确定会是 VR 版先还 AR 版先， 可能都一起出也不一定，那可能一前一后。以我们对 Apple 的了解，就是他从来不抢快，但是当他要推出的时候，就他觉得市场已经整个使用者体验已经是很棒的，他可以在市场上推，这是一个他觉得卖给果粉，果粉会很满意的产品，那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是也是达到 Retinal Display 的等级他才会出来。所以以这两个时间点交互，我们自己的判断大概在2022年可能 Oculus 或 Facebook 都会推出视网膜等级的头显。那那时候就会真的遇到说，哇，你可能戴上去你会觉得真实世界跟虚拟世界分不太出来，我可能真的好像被欺骗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那甚至有的人就是 living two different worlds， one is virtual， 然后 the other 就是现在的 real world。
哇，我第一次听到来宾的说明，连我自己都惊呆了。
我们自己是真的这样判断，就是觉得
这也太快了吧。
而且硬体的眼镜是我两年后的产品，其实现在已经在实验室已经准备在做了，他可能会准备个一年到一年半去 mass production， 所以代表2022年要推的产品可能实验室已经做出来，是哇已经跟裸眼一样，但全部都是 confidential 不能说。然后两年后他们现在可能正在找鸿海或找不知道 Sony 啊、yeah. 找那种厂商说哎、欸，我要量产。
有今天消息已经出来了，说 Apple 的 headband display 已经要找 Sony 的技术、okay. 然后跟那个生产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合理，就代表说他现在找他买，那可能进入量产，
已经在 sourcing,
试产 sourcing， 那大概就是两年嘛，一年半到两年。然后硬体的成长又非常稳定，就是今年 4K 过几年变 8K 再过几年 12K， 这个就是非常可预期。
给大家科普一下，第一代的 VR 眼镜就是 Vive 或 Oculus， 一开始可能两颗眼睛大概是共享2000多乘1000多，了不起了，就是一只眼睛大概是1280乘1280差不多。到了现在的 Oculus Quest， 我记得是已经可以到一只眼睛 2K、
裸眼 2K，
对，一只眼睛 2K。 那一只眼睛 2K 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回想一下、我记得差不多2000年左右，你在市面上那种全国电子，你在那个店门口看一台很大很漂亮的电视还蛮贵的，说 720p、那就是1280×720， 就是说横向1280个点，直垂直720个点，32寸，这样大家已经觉得哇解析度超高。为什么？因为本来的你如果说传统电视啊，以前那种 CRT 电视差不多是640×480甚至更低，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 Full HD， 哇塞还不止 HD， 因为 720p 是 HD 嘛，对不对？
Full HD，
对哦，全 HD 这样，然后大家就好兴奋哦，哇 Full HD， 然后你去买电视你还问说这个有没有 Full HD，
现在不是还有什么 Ultra HD 吗？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突然又进入 4K， 进入 8K， 8K 一台电视昨天九面才说哇一台600万耶，但是接下来现在一到两年之内8K 的萤幕就会在你的眼睛前面，这样大家理解这种感觉吗？
说真的我们都还不知道，搞不好那时候他用的技术不是萤幕显示，他搞不好是反射投影，
光投影，对不 对,
對，也不一定，
光投影用扫的哇就可以超快，
也有可能。那细节不知道啦，因为我觉得 Apple 对这方面保密的还蛮好的、然后他偶尔会释出一些 patent 的文件让大家去猜，就他去申请 patent 嘛，所以申请专利，那专利申请可能公告，然后大家就知道说哎、Apple 是不是要做这件事情，但谁知道他是真的还是烟雾弹呢？没有人知道、
真的因为微软有出一个叫 HoloLens、然后有一个现在出到第二代也是很厉害，$3500啊，听说今年年底他要卖，
超贵，
但是效果很棒。然后呢他的那个说明的那个影片其实就拍出来说他其实就是用光投影，它做的很精细，就有点像投影机。我后来才知道投影机其实是有个反射镜一直在转，
它是 DLP 嘛，
对对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微 MEMS，
对，
就 MEMS 是微机械，所以它是一个小的反射镜，然后它要一直快速去调整，
对，然后它就光打上去，然后就调整到某一个角度，它知道它要射到左上角，所以它就是什么颜色，射到右上角什么颜色，然后就这样一路这样射下来就变成一个画面，就是投影机。然后 HoloLens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投影机，投影在你的眼底啊，这样理解吗？有没有？所以它就是因为 HoloLens 是透过去的，所以它是一个叫 MR， 所以你可以看到真实，比如说我现在看到 James 在我眼前，然后我还可以投影出一只皮卡丘站在他旁边。
对，其实如果宝博现在戴的是 MR 眼镜或 AR 眼镜， 我可以不是真的在这边，我可能是我自己在家里、
啊、我看到你，
然后你看到我的 hologram 在这里跟你录节目这样。
真的，你现在确定你看到的名侦是真的吗？
他其实不是
他也可能是
手这样过去就穿过去
不要乱碰啊，没有
就穿过去
了。我觉得你刚刚讲很酷耶、欸、就 Apple 的 VR 眼镜说不定是眼底投影，那这样子你那个解析度要多少有多少，你只要那个光能够打得够细，对不对？
理论上啊，用 DLP 可以做到不会有那种隔栅效应，理论上
因为它是光嘛，
它是这样去，对，理论上，
但是可能会太亮，因为像那个现在的 HoloLens 它是还是会，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有点是发光的。
其实我们看啊AR MR 或这类的眼镜，它最大的门槛不是在投影技术上，是电池、哦、因为电池的技术其实过去二三十年来没什么进步，
对，
但是你投光其实重点就是你光就是能量嘛，能量就要耗电嘛，你打开我们手机你去看它最耗电什么荧幕，
对，
因为这个其实吃电最大的都是这一块，所以你要做一个真的可以日常使用像眼镜一样可以走出户外然后有 MR AR 效果，其实最大最大的门槛是电源、哦、因为电源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真的做到很小然后蕴藏很大的电量，简单来讲运算速度可能过去三十年已经比较提升了几千万倍了吧，我觉得，
对，
但是电池单位体积的蓄电量过去三十年可能就提升两倍吧，我猜。
但是 Elon Musk 不是很努力在，
这就是为什么 Tesla 估值高啊，因为他就讲说我要打造一个超级电池啊。
那你有买他的股票吗？
有买一点点、哦、
你是他拆分，他后来拆分，
我拆分前有买然后拆分后也有买，
哎呀对、啊、真的，
但是这前提是他能 deliver 啦，因为我觉得化学的东西跟半导体的成长不太一样、哦、就是要有决定性的突破不是那么容易。
那其实比较有趣的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心得，就是往往在一个领域上面会突然出现重大突破，它所依赖的技术其实很可能是另外一个领域的技术，
有可能，
也就是说 VR 眼镜的普及第一阶段的普及其实是 Oculus 在2012年它群众募资，因为在1990年代 Sega Nintendo 也都试着要做过 VR 眼镜，通通都失败了，那在2012年它再试一次成功了，为什么？因为智慧型手机解决它需要的萤幕够轻够薄够短够小又够便宜，然后呢又有你要侦测人的头部转移，所以手机的那个陀螺仪啊，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有可能第二次的 VR 的这个成长可能就是你讲的这个电池、
啊、电力的
电力的问题、啊、哇这个、欸、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啊，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大家分享一下 Facebook 想要打造下一个世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支影片啊，那我故意没看
你故意没看
故意没看、
okay.
给 James 看啊，然后所以 James 可以、欸、就是好像是一个蛮知名的 YouTuber、嗯、一个网红在访问 Mark Zuckerberg，然后呢问他说 Facebook 他想要打造出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在这里面他是有讲到 Oculus 是不是，他是一个专访，
对，他是一个专访，然后他基本上就问 Zuckerberg 一些他怎么去看 VR 啦，他怎么看他接下来的发展，
他是疫情前的还是疫情后的，我记得是疫情后的，
疫情后，疫情后。其实我觉得 Zuckerberg 他会做这件事情的初衷很明显，就是 Facebook 是一个这么巨大的 App， 但是他始终受制于Apple 跟 Google，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生态系。
他有说出来吗？
他当然在访谈里没有啦，但是我说他为什么会做 Oculus 跟 VR、
okay. yeah.
那他还有另外一个本质是 Facebook 的核心一直去连接人跟人，2015年的 F8 大会的时候他有说他去看过去整个 Facebook 的轨迹跟所有人的使用者经验，人们都是倾向用越来越丰富的媒体格式去做互动跟社交，所以他又举说在2010年 Facebook 刚出来没多久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人们在 Facebook 上分享都是文字，所以他说他那个我还记得那张投影片他是写 Wow, Italy is so beautiful、
yeah.
然后他说在2015年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 share 在 Facebook 上最多的是图片，
图片，
所以就拍一张意大利很美的照片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他当年预测说在2020年人大家最主流的分享会是影片
呀，限动
对,
对, 对，
然后之后是 VR、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是不用等到2020年啊，2016、17年短影音啊什么早就在社群上都是影片，
抖音对不对，
对，都是影片了， 所以他一直就是觉得 VR 会是未来一个人们跟人们之间去连接彼此交流互动一个重要的技术、所以他买下 Oculus 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相信越来越沉浸的媒体就像 VR AR 这种格式越直觉资讯量越大会是人们越喜欢互动的方式，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他需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态系，这是商业上的考量、那在这个专访他那个网红就有问他说诶，所以你觉得 VR 跟看影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那我觉得他讲的很精辟，那最大不同就是 the feeling of presence， 就是我在这里出现的感觉就是 VR 最特别的地方，但他说这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就像是说我就算现在看到比如说听宝博朋友说或看宝博朋友说他的感觉都是 OK， 我看到宝博士和我们在荧幕前，我们是在荧幕里面，所以他要去说服自己的脑说 OK， 我好像只 focus 在这个荧幕，我好像在现场，但是透过 VR 我们就可以像是我们两个这个桌子那个听众可能就坐在这边然后他听着我们跟他一起讲话他就有在现场看我们录节目的感觉，
他就有名侦视角 对
名侦视角所以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 VR 可以传递的是这个 the feeling of presence， 那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像特别像我们做旅行业那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 DK1 我就觉得 OK 就算是一个小新创资源再少我们也要做 VR，因为旅行业最重要的就是 the feeling of presence， 就是我希望我在这里，我看再多的旅行影片做再多的旅行文章但还是觉得我没有去啊，我还是得自己去，我想去，那我觉得 VR 可以补足这一块，就是说我让你看到东京的虚拟世界，你好像真的出现在东京，
真的是
你觉得我人就在东京现场。
我也很记得Zuckerberg 在台上讲那一段的时候那时候他有一条线，
对对对，这样一直
就是说从 textimage video 然后到 VR， 他其实只差没有把那个人类洞穴那个插画放在前面，他其实就是一个成长的趋势，然后呢当时看只是觉得很酷还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我觉得你讲的很具体，尤其现在 VR 都已经来了，就是以前我是说意大利很美对吧，我要写字给你看对吧，
人去想象，
对，然后我要想象我可能写用一些形容词对吧，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我拍一张照传给你，再来那是什么，我录一段影片然后限动啊，你看我这里哪里怎么样啊，对不对，然后再传给你，可是你身为看那个讯息的被沟通者你还是有一个隔阂，但之后是什么来啊一起来意大利，这样我在虚拟世界里面，那种感觉就哇又更不一样了。
在我们旅行里头我都跟别人讲说这是我们有机会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做到真正的分享跟共享，我当下那一段的感觉跟那一段的情境是真的共享跟分享，不是炫耀。现在很多我们都说我们在 IG 拍照片是炫耀，耶我来了牛奶湖很美，它其实 show off 自己的照片很美，人很美，风景很美，但它真的不是 share， 那个 share 是说我可以请你 join 来跟我感受到我感受到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是真实的开始可以所谓分享到我所见所看所闻，我跟你分享，而且是你可以跟我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蛮重大的啦，因为它可以更促使所谓的同理心也好，更可以真的透过这个 VR 装备我可以站在你的视角去看一件事情。那我记得之前纽约时报就有做这种 NYT VR， 还有做一些新闻报道就是用 VR 去看，但是那个时候技术还没有那么成熟，画面也没那么好，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点威力，就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新闻是他巴黎恐怖攻击好像是一个教堂还是什么被炸掉，他就做个 VR 是你戴上去你好像可以 teleport 就是传送到那个教堂被爆掉的恐攻现场，你人就站在那个被炸掉的那个教堂旁边，然后很多人围在你旁边然后开始献花，你就觉得说哦，我好像真的可以感受到巴黎人或法国人当时遇到这种状况的感觉。那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讲说哇一个环保议题，我可以真的透过 VR 带你去看北极的冰山正在融化，我可以说你看到旁边一只骨瘦如柴的北极熊就从你旁边走过来，然后它就在你面前死掉，那个震撼跟你看一张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或者是在荧幕的一个框框里面看到这件事情
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然后跟 Facebook 在这个访谈要讲的也是这件事情，他是觉得 The feeling of presence 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 tool， 然后可以去沟通跟连接人跟人彼此的一些感情也好，或者是这种社交也好，那这种连接跟沟通一直是 Facebook 的核心嘛。然后当然在访谈里面还有讲到一些 AR 跟 MR 的东西啦，所以可见的布局就是不管是 Facebook 也好 Apple 也好，他们接下来都在布局所谓 VR 跟 AR 的头衔。那我们自己在讲，我们就统称叫做 Smart Glasses， 就是智慧眼镜。从不管是个访谈或者是刚刚讲的 Apple 要准备去买 Sony 的荧幕，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些厂商现在都在布局所谓的智慧眼镜的生态系跟生态链。那 Zuckerberg 在这个访谈也有讲说，过去的经验就是每15年就有一个平台化的变革，他说过去15年是智慧手机，那他也很笃定的接下来15年就是 AR VR，
真的，
那就是智慧眼镜，就是所谓的 smart device， 现在是在你的手里，之后就是在你的眼睛，在你就是 wearing 在你的头上了。
这样讲起来还真的是15年，因为你看，现在2020嘛，对吧，所以你再往前推15年
2000，
所以这15年就是 mobile 嘛，对不对，然后再前面可能就是 PC internet 电脑萤幕，然后网络的这些平台，所以那些大的公司什么 Yahoo AOL 对吧，就是
对，就差不多1990年就是 Web 1.0，
对，然后再更前面就是什么华尔街日报对不对，就报纸嘛报纸电视嘛，所以这些人控制了大家可以看到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你想红你就是要去求这些 MTV 啊，你就要去求这些 Wall Street Journal 啊这些，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呢你是变成是PC Internet 是你要去求 Yahoo 啊，对不对，你要去求 LOL 啊，然后现在呢你是对不对 IG 啊，就是 mobile 的东西啊，
就是它的载体会变，像可能最以前就是更早之前可能报章杂志是载体，
对
啊，再来电视是载体，电脑是载体，电脑加 Internet 是上上个世代嘛，就是桌上型的智慧装置加一条有线的网路，那是在1990的时候，2005年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没那么智慧的智慧手机，黑莓机啊，
对
没那么智慧的智慧手机，
半智慧
手机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就是看到的就是无线加上智慧通讯装置在你的手里，所以它其实就把一台电脑放到你的手里了。那这个眼镜就是从2015开始，过了几年就进到大概08年 iPhone 一代吧，我记得
07年年底发表会，
对，然后08年初嘛，
对
所以在2005年，然后08年开始 iPhone， 然后就迎来一个重大的变革，然后所以15年2015年，那2014年 Facebook 买下 Oculus，
对，
2015年还16年推 CV1 吧，我就忘了，所以假设 CV1 像是2005年那时候刚开始，
对，
其实现在 almost 就是 iPhone 12的时候，
对 iPhone 12一开始也顶多 1% 的市占率啊，所以
而且 iPhone 12你连 copy paste 都不行啊，
对，
我觉得一代是不行
不行不行，真的，
对，
不能
一代是不能复制贴上，
名真惊吓了，对，我觉得那是我那时候觉得 Steve Jobs 做过最伟大的决策，因为复制贴上在当年实在太难开发了而且一个大拇指他又不让人家用那个触控笔怎么弄啊，
对啊，就那时候也没有复制贴上，我记得没有复制贴上，但我觉得无所谓，科技就这样，
对，
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像装置从你的桌上手上到你的头上眼睛前面，
对，我一直都说越来越接近我们，
越来越接近
思考中枢，
对，然后之后就脑里啦，就是
已经有了
Elon Musk 做的 Neuralink 就打一根针进去嘛，
对啊，
就到脑里嘛，现在是、
啊、什么 8K 180K 啊，就直接
打到你脑里嘛，攻壳机动队插两根在这边，
真的
对不对，运算呢从原本是很大的在电脑上，
对，
到很小的在手上，未来可能是在 cloud， 它根本也不在你身边了，
对，
它就直接云端运算传过来一个中央的母体，它运算完它只是把你运算的结果丢给你，你有网络你到哪里都可以，没有网络
就跟你没有空气了一样， 对不对，
對、啊、
以前讲阳光空气水，现在
就是阳光空气网络，
阳光空还是要水啊，阳光空气水跟 5G
我认为这件事是挡不了的，必然注定会发生，
这真的是，
其实宝博之前的来宾也是我们好朋友 Sega 就讲过啊，我觉得我蛮认同他这句话，大趋势是对的，就注定会发生，你挡也挡不了，
真的会发生的就是会发生，
对、哦、我们看注定会发生的就是智慧眼镜然后配云端运算 AI， 它注定会在下个15年去改变这个世界， 只是促成这个改变的是哪一间公司，是谁，
对
而已。
载体决定了一切，
对、啊、
就是因为现在载体都控制在 Apple 啊，
所以他们要被反 trust antitrust
对吗？他们一边正要被托拉斯对不对处理中，然后 Facebook 就抓到这个机会，但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麻烦啦，对不对，
隐私啦，
对不对，
隐私的。
然后呢，但他就是想要掌握他自己的载体。为什么？因为你要上 Facebook 你要用 Google 浏览器，你要用 Apple 的手机，你要用 Google Android 作业系统，所以它某种程度我们觉得 Facebook、哦、好棒棒好厉害，赚很多钱，然后侵犯我们，但其实这一些平台只要大门一关， Apple 说 iOS 14、哦、我不让你读取隐私， Facebook 佐克伯刷到就是发新闻说、请大家注意，有可能广告营收会下降 30%。
今天其实说真的 Apple 跟 Google 像就是一样讲游戏的话，那 Epic Game 不就是跟 Apple 杠上吗、哦、他说我觉得你抽 30% 太高了， Apple 直接说我帮你的 Apple 下架。
哦，这超生气的，
他完全没有抵抗能力啊。
那个游戏是什么 Fortnite 吗？
Fortnite
哦，这样年轻人都要崩溃了，
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所以我觉得他们被 Antitrust 去反托拉斯去叫他是正常，
因为 Epic Games 就为了反对这件事嘛，好像就告他还是怎么样，
现在几个大企业联合一起告啊。
没有，然后我觉得最恐怖的是 Apple 寄出一个杀手锏，就是说你来弄啊，好啊，所以你用 Unreal 工具开发的游戏通通不准上。
应该是
说他有一次就呛啊，就说我不要只针对你这个游戏了，反正你来搞我，我就搞你整个平台这样。
但说真的啦，我觉得这个弄下去对 Apple 也不是好事，因为他自己也伤，因为 Fortnite 的营收非常高，他是游戏第一营收最高的游戏，
但他
Apple 抽了很多钱，
但他怕引起骨牌效应，对不对？
最主要的是游戏玩家，大部分游戏玩家很死忠啦，如果哪一天 iPhone 上面说 Unreal 游戏玩不到， Unity 也来说你 Unity 一样都玩不到， iPhone 从此玩不到游戏，它销售量一定跌 啊。
是啊，感觉这个话题就应该要找周清华来聊一下。
对、啊、对对对对，它一定跌。我觉得它是一个正常商战拉扯的过程。
有啦有啦，他有写一篇啦，我们下次找他来聊好了。
对 啊， 對啊，但这个拉扯我觉得最正常啦。对，虽然我是旅行业都在讲游戏，
没有关系。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个也很酷，就你刚刚讲，就是说所有的运算都会来自云端。我那时候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一个很玄幻的名词，叫做普及运算，叫 ubiquitous computing。然后那时候就什么字啊，那很难拼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的运算无所不在。就像现在的电力无所不在，你走到商岸办公室，你手机没电、啊、就偷一下它的电、啊、就插上去就有了，对不对？电力无所不在，哎、欸，电力无所不在也不是第一天就有啊，对吧？爱迪生一开始发明的时候，很多地方也没有电啊。现在电力 无所不在，现在是什么？你有一些运算，然后那个运算有时候在你的电脑在哪里？他意思说，有一天你的荧幕就只是荧幕而已。当它需要运算的时候，你就插一条线插到墙壁上，然后你就可以读取到 CPU 的资源，读取到记忆体的资源。你的手机就只是一个
显示跟
输入
，对，
没了，没有 CPU， 没有记忆体啊，没有储存空间，一切都是像开一个开水一样，然后就进去了。
其实现在已经可以试了，因为你看现在，我记得好像是 Elon Musk 他不弄那个 Starlink 计划嘛，
对
，Google 还是好像也是有个气球网路计划嘛，
真的。
对，他其实就是说他希望你在全世界任何角落，不管
都有网路，
都有网路，理论上都有网路，就都可以连到运算。
我刚刚讲的说插线插到墙壁上，你就有 CPU 或什么，那还只是以前的人在想象。现在是什么？你直接5G 了嘛，对不对？我们今天的来宾是第一位手上带着5G 手机，
我们今天用 8K 摄影来拍拍看。
8K 摄影啊，三星没有业配，但我们用
三星没有业配，看到赶快来业配。
用三星没有业配的 8K 手机，
我们就是你有业配的话，接下来这边就打上你的购买连结，三星的人赶快看一下，
你的产品会在这里跳动。
对，
好啦 ，Anyway。然后呢，你想想 5G 网络一下，你以后带的任何东西都有 computing power。 然后就像你讲的，你现在 5G 还有什么收讯的问题吗？听说商岸办公室现在收不到 5G 讯号。所以呢，有 5G 的男人或女人呢走进这个办公室以前，你要知道你的速度会降为 4G。 但 anyway， 以后的 5G 就是全球的， even 你到喜马拉雅山你都可以 access 高速的运算，对不对？你都可以有 VR be there。你甚至有一天你在任何角落的任何影像跟状态，你都可以及时 3D 6D 的回传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们就要来滑入时刻旅行，就让每一个人都变成时空旅人的感觉啊，是不是这样？
对我来讲啊，我觉得 VR AR 会完全颠覆旅行业啊，因为它会从两个根本的本质改变旅行业。旅行业其中一个本质是我要移动到一个目的地，过去移动的方式只有真的交通工具， VR 等于给你了另外一个移动的可能性，你可以 virtually 移动到那个地方，然后得到的 experience 可能跟你透过飞机跟交通去不太一样，但是它各自有各自好玩的 experience。 那比如说你实际去，你要经历一些痛苦的找路啊，迷路啊，天气很热的过程，然后你可能要到一个山顶，你要长途奔波，那是一个乐趣。
对，
透过 VR 你可能可以很快速很瞬间的体验到某一个不是现在的时间点的旅行体验都可能。比如说我现在做了一个 VR 体验，十年后的人看这个 VR 体验，他可以回到十年前去看，哇，到底2020年比如说像你刚刚讲 Hollywood 都没有人，
对，
我这个时候在 Hollywood 拍一个 VR， 我可以20年后告诉我们的小孩说你知道吗，当年新冠疫情 COVID-19 的时候好莱坞是什么样子。
对，
他说啊，有这么严重吗？你来看一下，他旅行到过去，就是他可以透过虚拟技术，你可以旅行的点不再被时间跟空间给限制，你可以旅行到未来也 OK。 我一直跟我们政府官员讲说，比如说如果是要选台北市长，我就会说我做一个五年后的台北市的 VR 体验给你。
哎，真的
让所有市民说啊，政见讲太多你们也不会看啦，你直接 VR 看说五年后让我当选台北市就会变这样
啊，
对不对？你看这里会变成公园，这里会有什么，会有这个会有那个，你直接 VR 体验直接现场玩。所以改变旅行业第一个变革是这个，就是它让旅行的形态变了更多可能性，所谓的移动不再是受时间空间交通工具的限制，然后也不会只能玩现在。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把旅行的疆界从原本的这么小一点，就是在地球上，它多了无限的可能性，它往时间的前后延伸，往创意的上下延伸，多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都是 traveling。 哦，那另外一个边界是它在于 AR， 就是路上的时候，它可以让路上的体验变得更丰富。举例来讲，我们现在到比如说罗马的喷水池，我可能戴着一个智慧眼镜走到罗马的喷水池，然后一过去我就智慧眼镜跳出一个通知说，哎，这边有一个 AR 的喷水表演，$2，请问你要不要观看。你可能智慧眼镜里面你就是 OK 好付费，然后整个喷水池就开始有 AR 一些物件在那边，比如说灯光秀啊，舞者表演，就直接像 hologram 一样在那个水池里面就开始表演，
表演氪金，对不对？
对，它所以它会变成说你的路途上的体验会借由 AR 新增非常非常多的可行性。但这可行性在手机上是不成立的，是因为使用者经验完全不对，就是你希望是裸眼直接看，你不会希望是你都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对着手机看，你对着手机看我就在家里看就好了。
哎，对啊，
对不对？哦，
所以但如果是glasses 的话
就不一样，因为它是很直觉的，然后它会真的跟我看的角度不同，它可以换视角，然后它跟着你的步伐就是那个视角就会不一样。所以 AR VR 会分别改变旅行业在路途上的可能性，跟旅行业在家中或者是其他的选择的可能性，超越时空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来看，我会觉得说它会彻底，智慧眼镜的时代会为旅行业带来一个本质上彻底的变革。然后现在又 COVID-19， 所以我觉得疫情会加速这个变革。因为以前我们在推 VR 的时候，他就说啊，我就去就好啦，我为什么要 VR 看。当年的 VR 当然画质也不好，格栅效应很大，但是现在我觉得 everything is almost ready， 就是 OK， 头显更便宜了，$299，格栅效应几乎看不到了， COVID-19 大家也不能出去了。
对，
所以正是这个时候更适合透过 VR 让你说 OK， 我好想去东京哦，没关系，我有 VR 的东京体验，你可以来看看，有意大利的、希腊的。哦，那这个其实是有点像是让消费者被迫去用 VR 去解他旅行的渴，但他可能解完之后他会发现，欸，这个还不错，欸，他可能以后除了真实旅行以外，他会发现我也可以选择 VR 这样的旅行，然后疫情又会加速原本的旅行业不会再回去，因为我们旅行业普遍的认知是 COVID-19 最快最快也要明年年底才会结束，最快那有可能永远不会结束。
对，因为旅行业很可能要等到更加安全你才有可能复苏。你说可以复苏去上班，那还只是一个 level， 你要复苏到跨国还可以很自然的流动，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
对，而且这个不只是科学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啦，跨国流动也会成了政治问题，所以就变成是旅行会变得频次越来越低，而且成本越来越高。
对，
以后可能没有经济舱，因为安全社交距离，以后出国前可能要先提供什么3天前你的阴性证明，然后落地还要先住一天，筛检完隔天才能放你走，所以旅行成本会变非常非常非常高。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啊，如果旅行真的这么贵，那他可能可以透过虚拟的旅行作为一个替代方案，然后或者透过虚拟旅行作为一个试用跟选择判断的方案。我好犹豫哦，我去一趟旅行要6万、7万、8万、10万，但我不知道这个预算我要去日本玩、韩国玩还是去哪里玩好，
花个5000块先在 VR 里面预览一下，
先花个可能也不用到5000块，可能花个200-300块先在 VR 里面先把这个点我都玩玩看，然后看哪一个点是我真的觉得我想要 in person 亲自过去的，哪些点我觉得看完就差不多的。
对，
我觉得旅行接下来的定义会因为 VR AR 彻底改变，疫情会有点像是催化剂，催化这件事情更高速的产生变革，所以以后我们的小孩可以会说，爸妈我们可不可以去绿洲的世界旅行，我想去某个世界、一级玩家一样，
对，一级玩家的 Oasis，
我要去 Oasis 里面某个岛旅行，我们可不可以 spend like 6个小时在那边，我跟朋友在那边约我们要去那里度假。
对，这就像有人跟我说他现在要去 Zoom 开会一样，可能变成一种新常态了。
对啊，他可能变成一个新 norm， 就是旅行说，哎，所以以后旅行说，所以你是要去日本，甚至他可能说你要去真的日本，还是你要在 VR 里面的日本
Hyper 版的日本。
对啊，他有另外一个
Cyber 版的日本。
对啊， Cyber Japan 啊，你要去 Cyber Japan 还是 Real Japan还是 physical Japan。
也许有一天这个 cyber Taiwan 呢，就是要靠这个 trip moment 来建构了。
希望希望希望，
没有，我觉得今天非常有趣，然后我觉得也让我们偷偷的窥见了在未来的旅游或者虚拟世界的样貌。同时呢，我也有一些狂想，听众朋友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狂想。第一个是，我们的旅客真的愿意在头上戴着一个眼镜吗？那因为我都是眼镜族，所以也许我觉得 OK， 或者也许只要 Apple 推出了一个够酷够炫的东西，大家就愿意不止放在口袋，还戴在头上了，至少我们现在都戴在手上了，我们现在都戴在手上啊。同时第二个狂想是，我们发现有一些虚拟旅游呢，是你App 点下去你就到日本了，但没有那个期待的过程，对不对？你飞到日本的时候，你在飞机上吃餐点，所以未来是不是虚拟旅游也应该有一个移动过程的 VR 转场，哎，对不对？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在做 VR 设计会讲的，怎么过渡让它从现实到虚拟的过渡是有趣，
是
而且顺畅的。
非常多的创新呢，值得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尤其在这个疫情世界之后的虚拟世界或旅行时刻，应该要如何进行修改、修正或者优化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5星评价和喜欢留言，或者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你的追踪或者按赞是我们非常大的动力哦。如果还想看更多 4K 或 8K 的记录影片，让我们邀请更多的阿宅或达人的话，也欢迎告诉我们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谢谢宝博，拜拜。